里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皈依佛，皈依法，皈依僧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势至菩萨。好，请诸位放掌。好，各位有缘啊，大家晚上吉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正好是到了《大乘起信论》的末后一篇了啊，最后一讲，三个期嘛，也算我们打期啊，打佛期啊，禅期啊，常说，或者说三个起步啊，三个才为好。那我们也是算讲起信论，也讲了三个期的这样的课程。实际上这么一大篇论文呀，上一讲或者说这一讲的主要落脚在行处了啊。我们常讲到解行并进，解行并进，那此处已经讲到这个止观双运啊，也是一样的。它要么是微细处，要么是心地上一种粗线条的一种形状吧。你像我们修止观也是的，当我们一念正念起来的时候，能照得住当下这一境啊，能照得住当下这个境界哈。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起止的时候就有观了，啊，一定是在正观的状态，啊，除非你这个止不是真止啊。那么当我们一念现前能照得住这个镜的时候呢，它一定会止。哎，就是说，当下的现前的一念呢，它一定是有这个定的功德在的啊，但是。修止观或者我们说禅修吧，方法很多很多啊，特别是到了咱们东土以后，也分如来禅次第啊，或者说祖师禅不落意见的来参禅。起信论这里讲的啊，也可以说是绝对的大乘起信啊。你看上一讲我们讲到用功的方法那一段话，大家可以多去琢磨琢磨啊，去起正思维，可以说是禅修体验的一个最正当的一个门径吧，啊，他也讲到没有依着我们这个色身来起这个所观的境界，也没有依着我们外在的环境啊。你看这里讲到，还记得说不依气息，不依形色，就是不依着这个色身修。其次也说不依空，不依地水火风，就不依着外界的环境修，啊。后面还讲到说不依一切见闻觉知修，那我们几乎次第禅都在这个上面来着手啊。可是这个大乘祖师禅心地法门来讲，就不在这一切上面去进行着意啊。当然它也是不离开我们的身和外境乃至我们的现前心地的啊，所以身境心啊，或者是种种想吧啊等等诸如此类的，他也是不离这个的，离不开这一切的当下境。所以后面才讲到说真正的修反而就是说即当摄来住于正念，那正念往哪里住呢？还是依着身心世界来住的啊。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修法啊，称之为止。那么念念能这样相续啊，功夫纯熟了以后，那么最后呢就能够入真如法性啊，入真如实相，无差别相，法界一相啊。这就是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啊，一种心地上用功的方法，一种路径啊。当然我们各自随着每个人的善根呀，每个人的精进度啊，每个人的发心道念不一样，都可以把它随时随地的用起来。今天我们要开始入的呢是，虽然有这样的妙庄严录，但是它不是一帆风顺 啊，不是没有障碍，没有浪打浪的，啊，所以为什么你看这里开始的，或有众生无善根力，则为诸魔外道鬼神之祸乱。这第一个，还记得净土宗的祖师善导大师说过，说归去吧，魔香不可留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娑婆世界，特别是三界内，就是魔的天下。如果你不修，你还可能美滋滋的，每天好像所谓的自以为是的那种自在。我们现在很多时候，大家把佛法这种修正出来的功夫上的自在，啊，这种看透、窥破、放下的自在，和我们感官很舒服的自在，根本就搞不清楚，哈，误以为这就是自在。实际上不修的时候还没有事儿，一修了魔事就多端了。当然，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呀，要出现这种境界都出不了，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修。啊，这里所说的，如果诸魔外道关注你的时候呀，说明你还修了。哎，所以说从反面的激荡上来讲，它实际上也是好境界。为什么？说明你修了呀。修了才能把业障逼出来，把魔境给招赶来，啊！问题是这个好境界要必须你要去配合，不去执着它，不去在乎它。你一念执着进去了，那么它一反转就成了魔境，非常危险。那究其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讲到的善根力太薄了。我们前面讲到的熏心那一关节中，就是过去熏习的太浅了，力量太弱。啊，所以这样的话，要么会招感的就是真的魔来靠近了，啊，这是魔来靠近来祸乱你，或者招感宿世的这个宿因所招，那么会在静坐的时候啊，就是在禅定中吧，所谓的，那么现行种种恐怖的境界，很奇异，平常遇不着，啊，你看这里说，若与坐中现行恐怖，或现端正男女等相，一个是现恐怖的。吓唬你，另外一个现好相，端正的啊，他来引诱你，啊，反正是用什么来，只要能把你攻克了，那你又拽到魔箱里面，啊，又不肯去了，啊，只有这个时候心不动，啊，你看这里讲到的，当念为心，境界则灭，终不为恼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知道这一切都是唯心所现的，就不会被他转了。幻境就会应着你，这个正念就消了，没办法害你，啊！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不就是这么一波又一波的来滑铁卢吗？啊！但是佛完全没有为其所动，啊，自然而然就一坐打成佛。那大家想想，这个万法唯心什么意思？就好比镜子一样，当镜子里面所有的现象来显现的时候，它的镜子是没有感觉的，我们的心就是镜子。啊，如果你把心随着镜子的影像去追逐这个影像，那么你升起了憎爱呀、取舍呀、恐怖或者欣喜的心，那么这个境界就越演越烈，有可能你就麻烦。啊，所以好多修行人或者说好修行人乃至大修行人，就因为这个善根力薄，啊，往往在此有可能也是就给埋没了，或者是误以歧途。啊，那好，大家来看这一段啊。首先，它的魔会出现这种什么情况啊？就是各种各样。大家来看，第一个，它现形状，啊，就是出现一些具体的，你的眼根里面能感受到一些好的现象。你看这里讲到的说，或现天相、菩萨相，亦作如来相，相好具足。啊，除了前面讲到的恐怖呀，诸外道鬼神来了祸乱你。那么有时候他还现好相来引诱你，这个就非常的麻烦。我记得讲法的时候也讲过，原来在五台山的时候，遇到一个同修道友吧，啊，也不能具体说人家，现在已经把这个业障消了啊，越发好了。那他那会儿修念佛，可能就是他力比较弱，他念佛就是用佛号做功夫做得好，啊，那么念着念着呢，那真把宿世的债主说念来了，很大的一个黑衣人，啊，来了就是要跟他说你欠我的命，啊，说那我欠你命就还吧，怎么还？说那你要还你就得拿刀子剪自己的指头， 啊，剪了这才能还，啊，结果就拿起自己的剪子就把指头给剪了。到后来我见这儿没有啊，这个黑衣人呢非常高大啊，他念佛念得相应的时候呢，感觉到整个不是说住在屋子里了，坐在这个禅凳上啊，或者这个抱着腿打着坐，是宴坐在整个五台山台怀正一样，啊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。那到这地步了，那就有点眉目了，他就来了，苏轼的冤亲债主就来了。啊，说很高大啊，说不准是修罗或者什么的，反正是追上门来了。那么他当时就说：“你要我的命就还给你啊，无非就是这样，把手还那个弄在那个电闸上啊，结果可能还是有护法吧，还没打死啊。”最后有一个老和尚，跟他宿世有法缘啊，他去找这个老和尚，后来就把这个境界给他，就是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啊，现在非常好，嗯。这个就是魔现形的时候就这样子，啊，或现天相、菩萨相，还有如来相，相好具足，啊。其次，这是现魔形，还有说魔声，借佛菩萨来说魔声。你看，或说陀罗尼，或说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或说平等、空无相、无缘、无冤、无亲、无因、无果、毕竟空具、世真涅槃。等等，这一系列的都是魔声啊！大家要知道，前面不是讲了吗？你修真如三昧的时候，你不但不能依气息，不能依形，不能依色，包括不能依诸六度万行，不能依诸解脱，乃至不能依诸自性涅槃。啊，本论里边就讲，就要破涅槃品。啊，就是你执着有涅槃、有佛可得，都不能依此而修，有一相着不明。真如三昧，所以比如说这诸佛菩萨给你讲，不要说什么空呀、无愿呀、什么这些无因无果了，就最后讲这个最高妙的法，就是说，是真涅槃，一切自性涅槃。很多时候就长得，哎呀，一听进去了，说本自天真，一切现成，怎么样呢？他就马上就说，那一切现成就不要去修因果了，不必在乎因果了，如是因如是果了，就会废弃因果。要知道，魔要的就是你这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本自一切现成，实际上你还是依着它修了，依了本自涅槃，自性天正修。有一点仰仗依靠就是浊。只要有一念浊，那不明。真如三昧，啊，所以怎么修呢？就是说只知道这一切法皆是不生灭的，皆是现前的，不修只修，就是不必去舍了声音又去求想。舍开现前的声音，又去求一个响声响动。啊，所有一切的有为修，依着什么什么法修，都是不明真如三。啊，所以你看，魔就现前给你说这么多的，让你来往进去琢。那大家扪心一下，你说真正有好的境界出来了，有时候我也遇到过嘛，有的他听法听得相应了，或者有的念佛念得不懂教理。但是他相应的，久而久之，他就会出境界，啊，有见过那山村里边念佛的妇女，三四十岁我也见过，从小没受教育，不识字，然后念着念着相应了，就不断的有人给他说这种偈颂，他这个写下来都是那个押韵的很，四六句子，我就见过写这么一沓，一天能写好几部，就这么写，啊，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出的境界，啊，你依着墙。就完蛋，啊！这是见魔形、听魔声。那么还有什么呀？听魔声、见魔形，还会索起一切的过失相。大家看，或令人知宿命过去之事，亦知未来之事，得他心智，辩才无碍，能令众生贪着世间名利之事。啊，你看，修行这个呢？大家想想，我们修行本来就是为了熄灭一念这个有为心，证这个无漏智慧。你去搞什么神通、辩才、智慧，无漏智本具的才出神通，这个才叫神通啊。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没有得无漏智慧，如果你出来神通呀、什么他心通、宿命通等等这些，大家想想那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诸位去过云居山，云居山的外山门这里就贴个对联，就是你到这里不认你什么五眼六通，不要给我颠三倒四的来这套，不吃你这套，啊，这个才叫 真如三昧啊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得无漏智慧，你得了宿命呀、他心呀、辩才呀，大家想想，必然堕在名利境中。楞严经五十连阴魔就更为说的详细了啊。诸位想，如果我们现在你遇到这么一个人了，你不要说他了，就说你吧，我们啥都没有，凡夫俗子，你遇到一个人，假如果他真的有他心啊，或者能知道前生后世，说点因果，你说你会放过他吗？啊，所有的同修马上群起而攻之，去毁他，圣人一般的去恭敬供养他，围得水泄不通，马上他就死掉啊，最后你看着还要受世间的王法，也就是要触犯我们世俗的法律，最后肯定会绳之以法，然后死了还得堕地狱。提婆达多就这样，提婆达多原来忽悠那个阿舍世王的时候，就是一会儿变得虚空就很大的形状，一会儿像婴儿一样他就抱在怀里啊，就这样给他显神通，那最后还造忤逆重罪啊。所以这个都是见了魔形，听了魔声，那么会索取一戒过失相。大家看，还有又令使人数称数喜啊，这个性无常准，或多慈爱，多睡多病，其心懈怠啊，或率起精进，后便修废，生与不幸，多疑多虑，或舍本圣行，更修杂业。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大家记住，舍本圣行，更修杂业，就是来搅，本来你还修得好好，修净土修得好好的，他来给你不断的给你吹这个好那个好，这个殊胜，那个更有法力啊。那么这是一起，在这若着世事种种牵缠，亦能使人得诸三昧，少分相似，皆是外道所得，非真三昧。大家看啊，这些都是具体的杂染的魔相。你看，要么就是说让你一改往日的状态，突然间令人称奇嘛，咱们民间也有这样的人呀。你看这里说突然间就是让你性无常准，一会儿就很慈悲啊，或者一会儿睡几天几夜的，一大觉睡过来了给你说点这个，或者有的呢是大病一场，哎，大病一场过了以后算这个算那个很灵，问什么都知道，到处都是啊。或者突然间视线的很精进，完了以后又懈怠啊，总归就是把你弄的是跟个面团一样，丈二和人摸不着头脑，到底是该信的还是不该信。听经典里面说呢，这些是外道。那么到了跟前呢，又觉得非常神奇，经不起诱啊，就是这一类。所以魔现行呀，它也是有目的和有针对性的啊。如果有的人性格呀比较雷烈啊，怯弱的话，那么他就是给你现的是什么，现这个恶相给你吓唬恐怖你啊。就好比有的人性格一惊一乍，这也怕那也怕，这也害怕那也紧张啊，有时候稍微有点什么了就害怕，说哪儿不对了，梦见什么呀啊，或者有点心思上突然间一个妄想打起来，他就越想越不对。这一类的人呢，往往恐怖习重的，给你示现这个啊。如果这个人贪爱习气重，那他就给你现圣妙色境，非常殊胜啊，自以为是现了瑞相啊。假如果这个人智慧力非常弱，那么他就给你现天人呀佛菩萨的形象来欺诳啊。总之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的，主人若迷，克得其变。当然我们也会有疑惑，说那这样，那我们忏悔的时候不是说要见好相吗？对吧，取相忏做法忏的时候要见好相才能算忏清净吗？啊，那念佛不是一佛念佛见前当来见佛，难道这也不对吗？啊，是的，它这个上面要分门别类论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的修真如三昧之止观啊，实际上它就是修空法，它修的是空法，然后你得的现境界是有法，现一切相，因果不符，它不是修念佛啊。另外一个说，哪怕我们去修忏法，去礼忏念佛求感应，但是什么呢，如果你修的境界哪怕是因果相符了，它虽然是善相是善境界，仍不可以做圣解啊，一做圣解即做群魔，它就是这样啊。所以说它是修根本是真如三昧啊，这个呢又跟我们说念佛礼忏的感应呢还是要另当别论啊，另当别论，不可以错以为说 同样就以为这是感应道交，那么就会受其迷惑啊。是这一类，大家慢慢了解啊。祸福令人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乃至七日，住于定中，得自然香美饮食，身心事业不饥不渴，使人爱着啊。就有的楞严经里面也讲过，有的多长时间都不吃饭啊，他或者什么吸气呀，或者吃一类东西呀，或者光喝水呀，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有。然后大家就自己称奇，哎呀，说那有一个大修行人怎么样，有神通啊，或者说令人食无分歧，哎，乍多乍少，颜色变异，以示异故，行者常应智慧观察，勿令此心堕于邪网。啊，你看，一切境界，大家要知道，所有的这些都实际上是对行者的忠告。啊，它就是考验，就是考题。如果他呢明了了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万法皆空的真如三昧了无所得，那么这个魔境就会转成什么呀？就是圣境啊，就真的圣境就现前。如果他不明了，稍微给你出来一个你执着一个，出来两个你执着一双，那么产生的希求心有成效了啊，那等于说是这个就成了障碍了，圣境也转为魔境啊。我们在讲楞严经的时候给大家说过，就跟顺水扬帆过峡谷一样，就词里边说两岸猿声啼不住，你被这个猿猴一下子给你吸引的靠岸了，上岸了，那就中了魔境啊。任他叫啊，任他风景美，他就是途中的风景，你只管轻舟穿梭，这个就叫圣境啊，这个就叫圣境。所以这个善于辨别，否则心都会什么堕于邪网啊。大家看，当勤正念，不取不着，则能远离世诸业障。应知外道所有三昧，皆不离见爱我慢之心，贪着世间名利恭敬故。啊，这就是说，外道所有的三昧，就是哪怕再怎么厉害，它有指标的，就是你看看有没有这些特色，啊，皆不离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真如三昧，他不起人我众生受者相，不起这个见啊，故不住见相。那么一直这个不住了，那么他一定能够到彼岸了，所以他不住这个德相啊。待人接物呀，他不起诸见，没有懈相，乃至不起自得故，没有慢相等等，这些见爱我慢之相，贪着世间名利恭敬的这些呢都不起。这样的话，自然烦恼任用脱落。所以大家看啊，真如三昧者，不住见相，不住德相，乃至初定亦无懈慢，所有烦恼渐渐微薄啊，任运脱落，所以叫渐渐微薄啊，渐渐微薄。若诸凡夫不惜此三昧法，得入如来种性，无有是处。这是修啊成佛之道的唯一方法，就修止观啊。在咱们东土这个法里边呢，一般把止观划到天台教下啊，天台就止观呀。智者大师呢，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中呢，发挥的非常的圆满啊，非常的有特色吧啊。他也写过《摩诃止观》，还有《同盟止观》，这些都是讲的止观。所以一般我们把止观呢，都好像说专属于天台宗。实际上，每家每宗每派都逃不开这个妙庄严录啊，就是止观双应，或者说定慧等持啊。那你看，那会儿讲到那个小止观的时候都说了，一切修法实际上止观都是在的啊。那会儿讲到说什么灵山清城大苏妙悟三昧所修众遍所说，全部都不离止观成性发挥的啊。说念佛的人呢往生可避啊，这个持戒人呢才能够持戒清净，学教的人呢才能够明白道理，全部是不离止观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成佛之道要得菩提涅槃人的根本修法，这就是止观了。这里讲到的说，这个凡夫不习此三昧法，得入如来种性，无有是处啊，说不可能绕过去的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以修世间诸禅三昧，多起未着，依于我见，细俗三界，与外道共。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法呀，你修也修了，修的修的，我们所有的法都离不开什么呢？是为什么而修这个？ 修这个我为什么？啊，他就永远就要落到一个什么呀，前因后果中，它不是相及的，啊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还是属于有违真如吧，啊，只能这么依稀的说，啊，那还是外道法，所以。我们讲到外道啊，地藏大师说说智妙虚空心由道外，叫做外道。现在我们就好像判断宗教不同了，或者信仰不同，就成外道，是个外道于佛道呀，正道呀，就这么一念，啊，就这么一念，你要么就是外道，要么就是中道，佛道，啊，所以这里讲到的说，只要我们起依于我见啊，或者起了畏着，起了执着了，那就一定落到外道里面啊。若离善知识所护，则起外道见故。啊，这里讲也讲到带一句说善知识的重要性啊。好，下面我们再来看这一段，就是说复次，精勤专心修学此三昧者，现世当得十种利。啊，我们讲到现前果报、当来果报，就是这一世的现报中就会有十种利益。云何为实？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也是赞叹止观的功德啊。实际上，我们只要发无我利他的心，啊，修一切法，那么都会有相应的功德。这些功，你看第一点，这也是共法了。一者常为十方诸佛菩萨之所护念。那我们弥陀经里面也是啊，当现世不可思议故，一切诸佛所护念，也是一样的。那这里修的也是常为十方诸佛菩萨。为什么？因为止观真如三昧就是佛的心印。十方三世同一法身，也是就是这个法啊。前佛、后佛、自心化他、贤宗、妙佛之见，也就是这个之见。我们说的即心即佛，能够弃佛心的，就是佛住世，所以叫做诸佛菩萨之所护念啊。二者不为诸魔恶鬼所能恐怖，三者不为95种外道鬼神之所惑乱啊。当时印度呢，我们不是说。以这个我见为根本嘛，啊，滋生了一共96种意见啊，所以这里讲到的就是，如果我们修真如三昧，那么自然而然自现就是无畏的光明了，就是我们心，我们常说开光开光啊，又说放光见锐，实际上真正的光啊，常寂光的光就是我们的自性清净光，啊，你能跟这个相应了，自然而然魔道鬼神呀，啊，乃至。这个外道呀，大老远就要跑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鬼神之所居的都是在幽暗中了，啊，他喜欢幽居暗处，啊，那我们的自信光明一显现，那自然而然呢就让他们跑了，啊，不是你怕他们，是他们怕你，啊，所以说不能恐怖乱行者。四者，远离诽谤甚深之法，重罪业障渐渐微薄，啊，五者。灭一切疑，诸恶绝观，啊！你看这里讲到的，一个是，你远离诽谤甚深之法，就不会生邪见，啊，谤佛谤法就是生邪见、生恶见。那再一个就是重罪业障，那我们宿世的重业呢，就慢慢的变薄了，业障消除相，还能灭一切怀疑或者恶绝观，啊，都等等诸如此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，你与真如法性相应的久了。就会远离世俗之见，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道人，我们有时候去清净的时候，我们前面也讲过，就老觉得他不跟着你走这个世俗的这种人情世故，抱团取暖，相互安慰，情见浓浓的升起来，才觉得舒服一下呢。这就是修道，他不买这一切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心已经跟法跟道相应久了，成熟了，自然而然气场这个气质就带出来。啊，行事作风全部都能带出来，他整个人就是一个气场能量，啊，那么自然而然就不会谤正法。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谤正法，为什么？修着修着你就受不了，就觉得他无情无义，扣一个帽子说不慈悲，啊，实际上就是他的法跟正法相应。很多时候这个正法我们受不了，因为他是出世间究竟大法，啊，我们一直世间情见跟他对决，你根本受不了。啊，这就是有时候你到庙里面待一会儿，你都觉得孤单寂寞，啊，没有意思。那一切的重障呢，渐渐会微薄，一切的怀疑呀、邪见呀、恶觉、邪观呢，都会消于无形的。 六者与如来境界性德增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入了真如三昧，一切现境皆是如来境。就像我们说的，阿弥陀佛法界藏生，皆是阿弥陀，那自然而然性也根深蒂固，七者远离忧悔，与生死中勇猛不怯。你这个真正的相应了真如法了，大家想想，为什么能与生死中勇猛不怯呢？因为生也是真如，死也是真如，自然而然生灭中你就勇猛不畏的心就升起来，因为你不恐怖了嘛，没有未知了嘛，一切法现前都是真如法性了，这就叫心安了嘛，生也是真如，死也是真如，活着也是真如，对吧？轮回一切都是真如。那我们想想，性也是真如，愿也是真如，念佛也是真如，往生也是真如，乘愿再来都是真如，那这个就叫同生西方净土。那这样的话你还会有忧悔心吗？不会啊。八者其心柔和，舍于骄慢。为什么心柔和了呢？既然能够相应真如自性了，就我们可以说的彻底活明白，就一切法皆是真如法性，你还计较啥呢？人生也不计较了，法界也不计较，整个十法界因缘不与一切因缘计较了，那自然而然其心柔和，这个才叫真柔和了，不为他人所恼了。因为就像我们现在，你比如说你的能力比他强点，对吧？你的福报比他大点，或者你的脑子比他好，甚至说看着他可能脑子不正常，或者你就不会跟他一般见识。这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跟提婆达多一般见识？不一般见识到这个层面，我们有时候还觉得替佛还觉得说太亏了，冤得慌。实际上他就是彻底住在真如中，那当体一切法皆是真如，那提婆达多在他看来也是真如，那有什么好计较啊？九者虽未得定，与一切时一切境界处，则能灭损烦恼，不乐世间。因为一直真如起修了嘛，那虽然他没有真正入这个定，但是呢为什么他能灭损烦恼呢？因为他不乐世间法了，不乐世间，世间就这么回事儿了，也没有差别相，也没有亲疏心，也没有好坏感，也没有善恶念，那你说这个烦恼往哪里牵挂呢？挂不住了。使者若得三昧，不为外缘一切因生之所惊动。这就是第十种功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得了三昧啊，这倒不是说不为外缘一切因生了，这里用因生来做代表，说明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，耳根因为它最灵嘛，耳根最利，所以实际上就是所说的不为外境一切因缘所动，不仅是生成了声音了，色香味触法都不动，那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菩萨度化众生才能够和光同尘呀，在待人接物啊，虽在谈笑中，念念都是真如三昧。这就所谓释迦牟尼佛什么不动真迹而建立诸法，不坏假名而说实相，都全部是形容的这个境界，都是形容的这个境界，大家也看看，比如说跟一切不计较，我们常想不是说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，都会说这句话，但是计较都不行，又说随缘自在，实际上也随不了缘，都在随业，实际上业就是缘，缘就是业，一切皆是真如，那就真的能放开手脚去随了。能入到这个法中的话，那你想想虚荣老和尚不是当时就说什么山河大地是如来，就是这样子，也说来说去也很简单，就看你有没有本事入，这个才是真功夫，前面我们讲到的这是修止部分，当然我们说了止观双运，但是我们讲要分开讲了，因为我们讲呢毕竟是在凡夫世界有次第，所以要分开讲。下面呢就是讲到修观的部分，大家来看修观的时候怎么观呢？复次，若人为修于止，则心沉默，或起懈怠， 不乐众善，远离大悲，是故修观。那修观的缘由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止观嘛，它是总的来对治一切众生的烦恼习气的啊。但是比如说你唯修于止啊，在乎于止的部分偏了，止观就是要等持，但是你偏了，就像两个翅膀一样，一个折了，一个还在扇，那折了这个它跟不上了，就出现麻烦，不平均了啊。这样久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？比如说心就会消极啊，这就是有时候打坐坐多了的人不喜欢去做事儿啊。为什么心就久久会消极，心就落于沉默啊，或者是实际上是你看这是讲到的破起懈怠。那我们想想，天天在打坐怎么会懈怠呢？这不是很精进吗？它是变相的懈怠啊，就是整日如果说身随在这个形式中，可是心的念头提不起，跟不上也是不行的啊。这就是心会沉默，这样的话往往消极，甚至还称之为借口，反而不去做什么呢？利于众生之心行事业，远离大悲心啊，远离大悲心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实际上就会自利利他，两相皆失，所以要修观啊，所以要修观啊。实际上就是说善修止的人啊，他巧修止观嘛。你看这十乘观法里面也有讲到一切次第能安人之次位啊等等，这些它里面讲这个就巧，就是善修止观的人，他是即止就起观的啊。这样的话他既不会昏沉，也不会掉举啊，这个是真如山。但是如果不得要领的话，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心很沉默啊，就是不喜欢事，不喜欢干，不喜欢主动的去或者什么，就堕在凡夫外道，远离大悲啊，甚至堕二乘啊。那怎么办呢？大家来看，修习观者当观一切世间有为之法，无得久停，须臾变坏，一切心行念念生灭，以是故苦。应观过去所念诸法恍惚如梦，应观现在所念诸法犹如电光，应观未来所念之法犹如雨云，忽而而起，应观世间一切有生，悉皆不净，种种秽污，无以可乐。啊，大家看，这一段观法实际上就是在法相现前的一切法境上啊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观无常。啊，大家看到了，当观一切世间有为法，无得久停，须臾变坏。无常嘛，刹那刹那，啊，刹那不住，你停不下来。这为什么我们要发愿，要一定要精进，还要有愿力相资，要持久心啊，要发长远心，所谓的一行三昧，就是因为我们虽然天天在修行修万行，但是我们的念头是无常啊，往往就是说情分四路，念蹦八方，没有常性啊。很多时候为什么说干就干，只要好好干干就好了，不要说，因为一说就打脸。你一说呢，当下的一念你说的时候心情是这样的，下一念心情就有可能改变了，你兜不住嘛，因为心是无常的啊，刹那刹那会变坏啊。其次，一切心行念念生灭，以是故苦。这第二个观法就是观苦啊，观一切法相是苦，一切众生为什么以六尘为自己的身心之相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眼识鼻识身识，就十八界十二入吧啊。所以说一切心行念念生灭，成为生死，由于有生死故而苦，就因为刹那刹那无常中，我们把它安立了一个生死相啊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开始修什么呀？观一切法相无我了啊。无我怎么来的嘛？你看，应观过去所念，现在所念，未来所念诸法，要么像梦一样，要么像电光一样，要么像云一样啊。这就是修诸法无我了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四大假合的这个身相，你看我们大家想想，我们所念这个法啊，有时候大家不是会说，哎呀，昨日就跟梦一样啊，我最近突然间被这些初中的老同学给拉到一个群里边了。哎呦，现在可能这个媒体呀速度很快 所以他们也都知道我出家了。有一个我们同学还把我的视频发给我俗家的一个兄长，说："这难道是你弟弟？你认识这个和尚吗？"然后我俗家的这个哥哥就很自豪的说："这是我弟弟，哈。"然后那个说："哎呦，你弟弟是高僧。"这个媒体太快了，然后我过年的时候发了个视频，全部给他们拉到群里边了，啊。可是拉进去以后，这么多熟悉的人，我一想想，我读初中的时候是多大呀？才13、14岁，啊，今年已经年近半百了。那一晃，所有的那些场景，真的就跟昨天一样，啊，这里讲到的说，恍惚如梦。你说那个场景就在昨天，就在昨天发生着一样。一个浮想联翩，马上就一念一念全部回去，啊，连上学的教室、打铃的声音、老师讲话的时候那种口吻、那个姿态，全部历历在目，啊，我们班主任老师还让我把他兄弟的微信也加上，好好给开导开导啊，说我成了大师了啊，那你看就是这样，啊，现在我们所念的我，你看我现在虽然给大家讲，那每一念、每一念、每一句话都跟打闪一样，我们叫雷鸣电闪。大家说是不是？我们一天，我们吃饭、喝水、走路、起伏、呼吸进出，你说全部都是一咕噜一咕噜的，带着节奏的一种进行，机械性的进行，啊，这就叫犹如电光，闪嘛，一闪一闪，啊，有时候我们突然间想起，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忘了，因为它一闪一闪，对吧？打妄想的时候无边无际，啊。对未来的所谓的憧憬呀、期盼呀，你说靠不靠谱呢？有什么作用呢？啊，所以这一切，哎呀，我们想想，有时候都是为了强化当下的一念我和我所的烦恼。啊，所以真的生命奇迹真的是不可思议的，生命一切的过程，当下刹那刹那的因缘果报本末都是不可思议，都是究竟法。但是我们就在上面要启动这个。执念，啊，启动一个执念，那叫观法相无我。只要没有我，马上就非常舒服啊！我们要用舒服来形容，爽也行。就只要一念没有我，你可以念念去试，啊。再一个要观一切法不净，一切有生悉皆不净，啊，我们的这个皮包骨头、血肉相连，啊，而且这个。我们常说的"种子不净，啊，父精母血，啊，住处不净，十月怀胎，生时不净，生下来九孔一直在流不净，死后这水肉又会臭，还是不净，啊，所以一切的生死法都是究竟不净的。这四种观，哎，就会让我们心有所警，对治凡夫的颠倒，这就是自利法，啊，自利。"啊，确实不敬呀！你看我们这个色声，现在稍微有一丁点儿不对了，要么就脑梗，要么就心塞，啊，脑血栓呀、心梗呀，马上就坏。啊，现在越来越厉害，啊，这是从自利的角度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如是当念一切众生，无始是来，皆因无明所熏习故，令心生灭，以受一切身心大恐。这个激励我们的大悲心啊，是特别有实操的。大家不要说当念众生，这个是佛菩萨的事，好像跟我无缘。如果你彻心髓，能够透过这个全身心的，觉得这种苦是真的苦，那么你自己在苦中，大家都在苦中。就像我们有时候这种英雄呀，一到紧急关头，突然发生了这个救人的这种大心一样的，实际上这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根本属性啊。很多人。到了那只紧急关头去救命或者什么，他就是真能舍身忘我。那菩萨念念都是这样，无我利他，啊，他就觉得说，无始以来所有一切众生都是轮回六道，就随这四种颠倒再颠倒，啊，一念的无明生灭心就宣示成如此重的势力。大家以污秽为净，啊，以受为乐，以妄行为常，啊，以法相为我，啊，这样的话。就让这个常住的不生灭心开始妄生妄灭，受身心的极大苦恼。大家要知道，为什么我们就是说一直愿意受苦，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，而不愿意出离呢？就是因为无始以来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解脱之相，就是不苦之相，我们没有经历过。 现在就佛说了这样的来度化，来不断的劝诫，不断的让你兴起行正，才慢慢的往出摆。啊，所以我们不觉知嘛。你看说，现在既有无量逼迫，未来所是苦，亦无分歧，难舍难离。什么叫亦无分歧？就是现在的苦，将来的苦，一直是连着的。就是我们一直是从过去苦到这会儿，这会儿一直苦下去，没完没了。中间没有过一念解脱自在不苦之相，所以叫做而不觉知。大家都不知道啊，都不知道，就谁也没见过极乐世界。那你要现在给他说极乐之极乐，谁能信呢？谁也没有见过，一直在娑婆啊。所以说众生如是甚为可悯，就是太可怜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起大悲观，以这个救度心，这叫利他的部分。大乘菩萨道利他啊，自利利他。那利他，你虽然有这个大悲的心，可以对治我们自了汉的这种漏力发心，但是自利利他这种广大行要有什么来相资？要有大愿相资。就像我们做买卖，你要有资金，你没有资金你都启动不了，更不要说圆满了。所以这会儿要有愿力相资，才能够圆满大行，要发四弘誓愿。下面大家看，作此思维，即应勇猛立大誓愿啊，愿令我心离分别故。这是什么呢？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遍与十方修行一切诸善功德。这是什么呢？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。这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令得涅槃第一义乐。这就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啊，所有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没有一尊能够绕过四弘誓愿。甚深愿广大行，它一定是相资的，只有用这个行山去添那个愿海才行。所以我们读普贤行愿品的时候，看看普贤菩萨，这是我们娑婆世界因缘中圣人的典型代表啊，普贤行愿啊。那我们再往下看，以起如是愿故，与一切时一切处所有众善随己堪能，不舍修学，心无懈怠，唯除坐时专念于止，若于一切悉当观察应作不应作。哎，这个就是既然你要行山来添愿海，那么才能算数，贵在实行了啊。所以这里又讲到说精进的重要啊。你看这种精进到什么地步呢？我们送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啊，说哇什么这个虚空无尽，是个那个烦恼无尽，众生无尽，我愿无情，实际上就只能这样才能成就啊。你看这里讲到的与一切时，就是速穷三际嘛啊，与一切处就是横遍十方，也就是我们说的世世常行无上道，生生世世一直这样精进不懈啊，所以叫常精进不休息啊。但是这里还有一点特别，除了什么呀，端坐，就是唯除坐时专念于止，就是其中有一个啊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克期取证的时候啊，大家打禅期佛期就是这样啊，其他的时候都应该观啊，其观应做不应做，就是是否有随顺真如而做，一直要这样观。那么再看哈，若行若住若卧若起，皆应止观俱行。那前面是分别说止观了，因为前面讲止，后面讲观了，这里又等于说合二为一的说止观了啊，皆应止观俱行。所谓虽念诸法自性不生，而复即念因缘和合善恶之业苦乐等报不失不坏啊，就是虽念当体性空，可是性空是什么呢？是用缘起法来表达的啊。一切诸法自性不生不灭，就是性空止。僧罗万象因缘果报作用不坏，就是缘起观，是一定要这样的啊。大家要知道这个法呢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寂静，可是万法是生灭，是刹那刹那变化的呀。大家要知道一切法皆是缘起法，那么你去在这个法上，这个缘起刹那刹那变化本身它就是不动的，可是你在这个法上不接受这个 缘起之不动，还要另外找一个寂静，才是违反了这个直观啊，那个就走偏了，就叫枯定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不善修止者，就是本来刹那刹那的生灭法有为法，你非要在这个上面要剥离出来一个不动，有吗？只有随着刹那刹那而刹那，再没有第二个念，这才叫不动啊，这个才有可能跟这种止观双用法相应，也就是说缘起并不违背性空，性空绝不拒绝缘起，是这样子的啊。虽念因缘善恶业报，而亦即念性不可得，若修止者，对治凡夫著着世间，能舍二乘却若之见啊。就修止的呢，因为他念这个诸法性空嘛，所以他让凡夫呀二乘不住世间，也就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吧，这么理解。若修观者，对治二乘不起大悲狭略心故，远离凡夫不修善根。哎，修观的话就是说你诸恶不做还不行呀，啊，还要众善奉行呀，所以大悲无境，那么就能够对治这个二乘的这种自顾自啊自了的这种心情，还有凡夫呢不去修善法啊，所谓的这个无为法，然后就入到这个空间里面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过失吧啊，边边角角很多，总的来讲就是这两条。以此义故，是止观二门共将铸成，不相舍离啊，这就叫止观双运，不相舍离啊。车之两轮，鸟之双翼，若止观不具，则无能入菩提之道，这是成佛之道之正道啊。如果不具止观双运啊，就是不二法门吧，那你就入不了菩提道啊。就讲到这里，所有的起信论啊，我们也可以说把它说自立的部分，也可以说是把它说这种娑婆世界教义的部分啊，全部结束。那全部结束了怎么办呢？听都听不懂，怎么去修呢？啊，这个落到实处呀，落不到实处怎么办呢？到了这个时期，末法时期了，还有我们的核心压轴，啊，我们讲到千经万论同宣，十方诸佛共赞，那么这个大乘起信论作为大乘佛法的核心论点啊，根本法本，那么这里当然也要讲到弥陀一行啊，要导归净土啊，这是事实。诸位，千经万论同宣一点都不是吹的。你看起信论又来了啊，因为一切的大乘修法呀，性解行证之道，我们前面讲到了，无一不是说度化众生。但是问题是众生的根性不一呀啊，你比如说就这儿一听到说大乘教义好是好，很过瘾，也听懂了，也很圆满，也很受用，但是一万劫才能成就信心，一万劫，那么解行证的时间就更为久远，怎么办呢？你说一听这么长的时间，马上就心生不为退却，大家复次，众生初学是法，欲求正性，其心却弱，以助于娑婆世界，自谓不能常执诸佛，清晨供养，具为信心难可成就，意欲退者。他一听好是好，知道能到，可是就这么长的时间我受不了，怎么办？你其他的不用说了，就像我们出去排队吧啊，比如说医院排队挂号，知道说号挂上了住院了啊，有好医生，这个病肯定能好。问题是这个排队排的没完没了，你到不了，这个排队排的特别特别长，后面的看不到头，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你排着排着就累了，你就困了啊，你就不想站了，或者你的身体吃不消了，乃至被黄牛被骗子给忽悠了转走了，你这个队就怎么也排不下去。总之是什么呢？是不排了，不排了就到不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就是不能执佛，所以就要退。当知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啊，你看提出来转机了呀，当知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，为 以专意念佛因缘，随愿得生他方佛土，常见于佛，永离恶道。啊，干什么呢？那这个只管你在这修不起来，定不住，那提出来怎么办？挪地方嘛。三十六计，走为上。啊，念佛因缘转缘怎么转呢？转到佛土了。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念凡夫，所以把这个缘就转到凡夫人道土，念人念的多嘛。我们投生成人，过去一定是念人法，人味十足呀。啊，天都没升到时，那我们现在念佛，那就升佛土呀，就转这个缘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原理，转缘转到净土，常指佛，没有恶道，是真道场。但是大家看前半部分呢，还是笼统的说十方佛土，一切佛的净土，后面呢独指西方了。你看，如修多罗说，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所修善根回向愿求生彼世界，即得往生，常见佛故，终无有退。若观彼佛真如法身，常勤修习，毕竟得生住正定故。那我们就不要细说了，这净土法门就不细说了啊。它确实是非通常之佛法，为十方诸佛所赞，为大菩萨所清仰啊。马明菩萨做大乘起信论，为什么？就为成就这个正性。结果一路成就正性，正在发这个正性难发难成的时候，提出来什么呀？摄护信行的因缘可以去佛土成就，胜过我们自力修行多少倍。所以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认同，一大部大乘起信论讲了那么多，那么广，那么高深玄妙，最后实际上是在劝修净土，劝修净土。我们几个人听了能够明白这个密意呢？啊，又能够接受这个剧情结尾呢？我们几个人能够从此以后决定立足于净土法门呢？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够心服口服呢？包括我们此时此刻我在讲，大家在听，犯低谷的人依然十有八九会觉得说，那既然净土这么大的论点呀，在为代表个全面嘛，也得把净土带上点，牵强附会的说一说吧。啊，或者是我们说只归净土啊，或者是生拉硬扯，那就最后倒归净土。确实，你怎么不理解成说前面的法才是究竟大法，那后面呢拽着说末尾了嘛，把净土代说一下啊。所以大家听到这里啊，我们再再的提起善导大师说，如来所以清出世，唯说弥陀本愿海，就一点点都不夸张啊。偶遇大师说，一句佛号是释迦牟尼佛所得的三藐三菩提法，一点点都没有去牵强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入正定句，就没有投保险不退啊。这里讲到必定得生住正定啊，特别是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圆正三不退嘛，里边没有邪定句和不定句啊，全部都是正定句。就是说一到极乐世界，你看这里讲到的说，若观彼佛真如法身，为什么叫横超呢？所以在娑婆世界观的话，你见的化佛就见不到报佛，见了报佛还见不着法佛。极乐世界就见到阿弥陀佛灵动的活灵活现，就像我们色身一样这样的形象啊，你同步就能够见到报身，悟到法身，就这么一招就全部搞定，三法就搞定。所以叫做必定得生住正定果。这个功德怎么来的呢？啊，这样的情况才叫做是如来有甚方便啊，甚方便，甚意方便，殊胜其意嘛，啊，令我们仗自心中的他佛来度脱佛心中的自身，净土法啊。所以实际上大家不要想想一部起信论好像就最后才说念佛三昧，一直在说念佛三昧，前面的止观是说的念自佛三昧啊，念自佛三昧，净土法门是让我们观照念他佛三昧，啊，都属于念佛三昧。但是呢，摄心就难，诵他就容易。啊，你摄境归心就难，诵心他境就容易。啊，这个差难易上，说这是我为说偏说西方，因为一个呢， 阿弥陀佛跟瓷土最有缘。你看我们旁边大雄宝殿、接应宝殿，现在他老人家新房三圣就在，就离得这么近，啊。第二个呢，因为弥陀因地的法藏比丘愿力最殊胜，啊，他一开始发愿的时候，他就是可以说最为摄生周全。啊，第三个的话，为什么说独指西方？你看这里说了他方佛土见于佛，但是又后面特别说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呀，专一不了呀。你看我们这儿为什么叫做专一呢？戒里面还有一个在家人要杜绝邪淫，为什么？就不专一嘛。啊，说法门吧，说你要专精，要一门深入，为什么？因为不专一嘛。那么为什么说见异思迁呢？为什么说这个学佛什么3年10年都不一样？就是因为不专一，啊，一会儿想东，一会儿又想西，那么心不一定了，它定义就难成。这里独指西方，啊，如果不独指西方的话，我们还是搞不定，啊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根本法，阿弥陀佛呢是法界藏身，就是见阿弥陀佛就能见无量佛，生一个净土就是生无量净土，所以这里叫随顺他方佛土。实际上也就是随顺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这是一个法，弥陀一行。那我们一行呢就译到这儿吧，点到为止啊，大家好自为之啊，因为洋洋洒洒一部起信论，那么就一行，就这么一段啊，最后一章就是劝修利益分，这几句我们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啊，今天就圆满。你看，以说修行信心分啊，前面的第一个板块。次说修劝修利益分，如是摩诃言诸佛密藏，我已总说，啊，总的已经说了。那么若有众生欲与如来甚深境界得生正性，远离诽谤，入大乘道，该怎么入了？大家看，就是我们学佛呀，想依着教法教义深入的学修，那么。与如来甚深境界得生正性，不生邪见，能够入这个大乘道，从文思修入三摩地。啊，大家看，当持此论，就是文慧，啊，思量就是思慧，修行就是修慧，究竟能至无上之道，就是入三摩地。我们这也是从文思修入三摩地，这个路不会错。也不能改，啊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后面别说文思修三种智慧功德，你看，若人闻是法已，不生怯弱，当知此人定少佛种，就已经是当生佛家了，是如来法王子了，啊，为什么？信心具足了呀，闻了吗？必为诸佛之所受记，啊，假使有人能化3000大千世界满中众生，令行十善。不如有人于一事情正思此法，过前功德不可为语，这是思功德，啊，思慧的殊胜。就是说，如果有人一事情，就是吃一顿饭乃至吃一口饭吧，能够正量思维这个法，那么前面的功德就是能度化3000大千世界的众生，都让他修善法，善法是有为法，啊，不是解脱法，不是成佛法。啊，所以说一念正觉，那么福德和功德的真正差别就体现出来。我们以前不是说了，因为善法只能修得人天果报呀，这里不如有人一时请正思此法，啊，复次，若人受持此论，观察修行，这就是讲到的修慧的功德了啊。若一日一夜，所有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得说，就功德就这么大，没有穷尽。为什么？因为法性真如法性的功德就没有穷尽。啊，所以说，假令十方一切诸佛各与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叹其功德，亦不能尽。何以故？为法性功德无有尽故。啊，这才叫称性功德。我们所说的常说的佛法、佛法、福报、福报，啊，世间的福报都是不称性的。诸位要想了解嘛，去再听一遍《六祖坛经》，里边就专门开示这个差别相。啊。我们只有能够信这个法性，悟这个法性，解这个法性，观这个法性，这才叫做功。最后能够证入到这个真如法性，这才叫德。啊，这才叫真功德。我们常常讲到的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，到这个地步才能真正的 叫做无量，实际上也就叫做无量光无量寿啊。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，何以故？为法性功德无有尽故，此人功德亦复如是无有边际啊。这是讲闻思修这个法，前面讲闻思修，后面是又别说闻思修的功德啊，各个功德。当然你们闻思修的功德有多大，那么你诽谤的罪过就同步有多大啊。所以又后面一段呢，劝诫切不可什么谤大乘法。大家来看，其有众生于此论中诽谤不幸所获罪报，经无量劫受大苦恼，是故众生但应信仰，不应诽谤，以身自害，亦害他人，断绝一切三宝之种啊。你看，不要说这样的圣僧法义，诸佛菩萨的这种大乘心法了，如一句佛名号，我们说宁愿堕地狱堕到恶道里面多少时间都要得问一句佛号，佛名功德。因为一句佛名功德就代表十方三世诸佛功德，它就是大乘心地法啊。如果不明佛文号，那你就是跟佛没结缘啊，有时候就落到凡夫或者小乘啊。所以说一切三宝之中，以一切如来皆依此法得涅槃故，一切菩萨应知修行入佛智故，就是只有这个法子能成佛，其他的都没办法成佛啊。所以当知过去菩萨已依此法得成净心，现在菩萨经依此法得成净心，未来菩萨当依此法得成净心，是故众生应勤修学。哎呀，无独有偶，我还想起弥陀经里面说的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啊，这个叫以身性经身性当身性，哎，它是一样的啊，一样的功德。所以真的我们讲佛法难闻难解难信啊，诸位，我们大乘起信论了，到这儿了算是长行都讲完了啊。难解，特别是大乘佛法，特别是大白牛佛乘这个心地法门，而且是越来越难信。跟诸位讲一下啊，不管僧俗，不管所有一切所谓的佛弟子，或者说跟佛有缘者、学修者、行者，为什么越来越难信了？就现在的时节因缘，我们的心力、我们的福报，这个推动力已经越来越弱的，让我们根本连接触的能量都没有了。接触到也是一种能量，何况你去听闻或者长期熏习的听闻啊，一点一点的这样转的信受跟它相应。而且只有这样的大乘究竟心地法才是成佛法，不生不灭心嘛。它不是以有为心去，就是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修法。而且现在的你看，实际上我们常说小乘法我们都没修起来啊，但是现在的因缘中确实是很多人越来越相应小乘法或人天法，只相应那些法，他这个法他相应不了。信心就是一个奇观，为什么相应难呢？就跟大家打个比方吧，我们现在常看电视，或者曾经看吧，比如说那春节联欢晚会，心地现前那个大乘起信的心地法呢，就犹如现场直播了。我们一直在现场直播，就每一讲每一句似乎都是大家能往现前一念心地法海真如法身上会，那就不离当下常湛然，就一直在围绕这个法。它都是现场直播，现场直播大家要知道，就是说好也是直播，坏也是直播，赤裸裸的直播，所有的场景不管你是有没有瑕疵都给你弄出，这就叫当下一切法即是佛。其他的法告诉诸位，三乘因缘中啊，所谓的什么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它都是转播，都是录播，我们感官上感觉到很好，自己也能接受得了，通过这样慢慢的我得到那样。可是问题是它不是直播，成佛之道必须直播，没有第二年，这才叫大白牛闯啊。可是问现场直播就越来越难信，因为我们的心思就要起心动念，这个舞蹈不好了，那个节目不对了，要在上面提前录好，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。可是问题是它不是限量境界，它是转播，是录播啊。起信论一直在说直播， 那我们接受不了直播吗？或者不喜欢直播吗？承载不了直播吗？不敢去直播，那你就没有直播的功德，就只能落到转播或者录播啊。所以甚深法非常难行，我们打个比就这一点啊，大家仔细去参悟啊。后面最后一个偈颂是：诸佛甚深广大义，我今随分总持说，以此功德如法性普利一切众生偈。这是回向偈了啊。那我们每次一回向，大菩萨一开始总有这个偈颂，完了也有这个回向偈啊。特别是印度祖师爷们做的这些啊这些论点呀、啊、一开始都有啊请加持啊起信论，后面有回向。实际上回向嘛，所谓的回向，你看这里说随分总持说啊，就是说这是佛的心印，不是我自己的意愿，是佛的心印觉海中普利一切众生而说的这个法了啊。那么普利一切众生就是回向，我们说的回因向果啊，回事向理嘛，回自向他啊，回向的功德就是登登相续，无穷无尽嘛。希望这21讲大乘起信论的功德啊，也能够让现前或者当来有这个视频看的因缘的，或者听的一句半句，所有的这一些有缘呢，也能够早得性不退啊，然后呢能够入这个心地实修啊，发愿呢最后能同生西方净土中。好，我们一起合掌。闻法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，南无阿弥陀佛啊！随喜大家21讲的听闻功德啊，也特别随喜我们现场来不断的这些同修们，希望那个大家能够早成佛道。今天呢就到这里，阿弥陀佛。
佛陀诞生在娑婆。